耶稣基督的名来敬拜他。昨天晚上大家都很高兴参加一个节目，就是猜灯谜，吃饺子当然很高兴了。那猜灯谜呢，我们想到弟弟兄带给我们那么精彩，他这个旁征博引，博古通今，中西内外，而且把教会的名字才能够编成谜语来猜。哎呀，这次给我学到一些这个东西，也是开了我眼界。那在我们今天呢敬拜神思想他话语以前呢，我也想让大家来猜个谜。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一个人，他非常有权柄，但他很富足，下面也管着很多人。很有一点的不同的就是他也是基督徒。大家猜猜他是谁？大家猜猜他可能是谁？我没说猜到有奖啊。哦，很接近。也不是，也不是，只要比他更老一点。谁？张学良也不是，也是那个时代人。康熙，康熙离现在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他是信耶稣的。那你一定会想，你怎么知道？凭什么知道他信耶稣呢？有诗词为证。他上面的这个诗词呢，有上面有八句，下面还有八句。那我是把中间那一句呢，把它掐下来，然后大家也去来思想来看看。他说啊，公有十字架，血成溪，这我们都很能明白啊。这个救赎工程呢，是用十字架上血来换来的，血就代表生命。百丈恩流啊，分自溪，非常押韵，而且非常的看到这个福恩万册，就是福流，这个祝福这个一切相信他的人。深夜，但是深夜四衙半夜路，在半夜的时候，不同的衙门他都经历过。图方啊，三倍两番机，彼得对吗？三次不认主，带了他三年半的时间，结果最后来说呢，我不认识我这位老师，他我从来没见过。五千鞭挞寸拂裂，我们看过这个耶稣受难记，我们看过，看得很都很真切。六尺悬垂二道旗，所以耶稣就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左右还有各有一个强盗在上面。惨动巴亥呀，金九品。巴亥是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是比较有名的，它是不同的地区，然后呢有九品啊，司马官呢最低的九品呢，一品是大官呢。七言一臂万敌灵，这一句大家不一定都知道了，我想可能不一定知道的。为什么？怎么叫七言？一说完以后万敌灵，谁说的七言？讲的是谁讲的？讲的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今天也是要注重来思想的。那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被钉时候十架的情景，这个特写镜头，戴着荆棘冠冕，他流着血，受了鞭伤，在那里苦苦的在支撑着自己的生命。大家有没有想到，看那个图片，你有没有想到他在上面呢，从早上九点半钟到下午三点半，有六个小时时间，他在想什么？他在上面完全不想什么，也不说什么，受那么大痛苦时候也不恨你什么吗？我们关键是想他在上面在想什么呢？有没有谁知道的？我知道。为什么？言为心声，人心里想什么他很容易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他说了什么呢？就是刚刚康熙我们的皇帝说过，七言一臂啊，万敌灵，他讲了七句话，他没讲多的，透过这七句话在六个小时时间内把他的心里的想法讲出来了。那具体讲什么呢？ 我们来再来看第一句，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了啊，对我们印象深一点。看我们的救主，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要表达他的身心呢、啊、是如何表达的，也是在做人呢、啊、肉身最后一刻他要讲什么事情，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同来读这七句话啊，我们一起来一慢慢来读，一边读的时候呢，一边纪念到我们主耶稣，一边来思想他话语的属灵的意义和给我们生命的帮助。然后我们一同来，当下耶稣说，
是你
第二句，耶稣说一起来，那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呢。妇人，第三句，来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是那今天呢，我们是思想这七句话呢，是头一句话。第一句话我们知道，父啊赦免他们，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呢是最伟大的祷告。为什么说这个祷告是最伟大对不起，最伟大的祷告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分三个方面来思想神的话，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现今的人同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我们一句一句的来思想。他祷告时候呢，一定要有个祷告的对象的。我们祷告时候呢，你有祷告的对象的。你说话时候有没有对象？有没有你在家里说哎，碰到路上也是哎，然后再碰到超市再碰一个也是哎，没有的。这个再这样说的话，一定有人骂的，怎么这么没礼貌？我叫 A 吗？我没有姓，我没有名，你怎么老是称到我就是 A 呢？是一定会有这种反应的。所以说话、祷告都是有个对象的，都是有个称呼的。那这里称呼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称呼非常重要，就是祷告的时候称呼一定有这个一个对象。我现在啊，特别注意到一些年轻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不了解啊。他祷告的时候没有对象的，他一祷告的时候就是开始祷告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对谁讲，但是讲的肯定是在对神讲。讲完以后呢，也不奉耶稣基督的名，忽然的咔了儿子。那接着第二个人很有默契，知道他讲祷告完了，他就接着再祷告。然后接祷告也一下不做声了，也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问他们怎么接呢？结果哎，下面那个接的还蛮好。结果他看到他祷告完以后呢，也没奉耶稣基督祷告，所以这是很遗憾的。我不知道现今为什么那些年轻人祷告是这样祷告的，那个不叫祷告啊，祷告没有对象，你向谁祷告啊？对象为什么的重要呢？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父啊，主啊，神啊，你称我们祷告对象为父，你是谁啊？你是他的儿子吗？父与子的关系，你身为祷告对象，你说神啊，你是谁啊？你是他的子民。祷告时候你说主啊，我的主耶稣啊，你是谁啊？你是他的仆人。所以通过称呼啊，就代表你和这个对象的关系。好比是说有一天你和你先生呢去东阳去买菜，买点东西，很高兴的出了这个门口的时候，有个小女孩忽然跑来，看见你先生把这个身上一抱，爸爸，哎呦，我从来没生过这个小孩，哪来个爸爸？你赶快是吓了一跳，怎么后来先生，我现在还有个爸爸，这个还有个女儿在这里，这我怎么回事？但我是比喻了， 这就是关系非常重要的，你不是随便称呼的，称呼是有它后面的内涵的，是有责任性的。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在这说父啊，在这个情景中，刚刚我们的诗会带领我们一同读了一下那个背景，他说父啊，在这里称呼还不仅就是说、哎、爸爸，他在这垂这个垂这个挣扎的时候啊，在呼吸非常困难的时候啊，他说父啊，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几个家庭一起去旅游，然后旅游的时候很喜欢照相，特别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喜欢去，就忽然一下听他说爸爸，你好像是不是惨叫，很为难的一叫，你看哎呀，我的儿子怎么这么调皮，就跑到那个很危险的树上掉下来，就是悬崖，你这头这个腿都软了，他不仅叫爸爸，看到妈妈妈这一叫，你怎么办，你心里一个 shock， 一个震撼，说哎呀，在这里就很类似，他说父啊，做父亲的心一听啊，儿啊，你叫我干什么，就是那个感觉，你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呼喊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父啊，他就说你要我做什么，我知道你的光景，全人类的罪现在就集中到你身上了，全人类的救赎就靠你了，全世界的黑暗这个时候就集中在你身上了，你要背负整个人类的一切的咒诅，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死亡，就是在这时候耶稣就说什么呢，这是他祷告的目的，他说啊，赦免他们，父一听说赦免他们，你会怎么想，你最快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凭什么，你我肉体里面最容易反应说凭什么，你是冤枉的，你是委屈的，你是无辜的，你不必要这样去做的，这就好比你的儿子你的宝贝女儿在路上啊被一个人头打破了，这个手呢也打折了，腿也打断了，你知道这个情景以后你非常伤心，伤心的不是仅仅他受了这个无辜的冤屈的受了这打，你把这事情向他的校长去说的时候，校长说他咎由自取，是他自己搞的，明明白白是有别人打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理由，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是完全是受到冤枉的，校长不公 不公平，那这样的你一定心里很生气，他说我要告，那一定是告到法院去了，结果法官也说呢，哎，这个事情呢我们认为是你自己负责任，你冤屈越来越大了，那我要继续上告，我告到大法官联邦法官那去，一定是想我要征求一个公平公义，到大法官那里说哎，你呀、啊、还是这么回事的，你会怎么讲，一定举起双手说天哪，你有没有公义啊，有没有公平啊，在八十年代在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很震撼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可能不太记得，年老的可能知道的，叫陈果仁案，陈果仁案现在有一个这个导演呢、啊，把它拍成电影的，拍电影陈果仁案，就这个华人无辜的就是在底特律那边无辜的被那个人呢、啊，父子两个拿了棒球棒把打死了，打死以后就诉了这个事情，一直诉这个事情呢，后来他妈妈最后就离开了，他说我还是回到香港去好了，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真实的事情没有公平公义，因为判那两个人白人是没有罪的，所以华人在这里常常有可能会受到这种欺凌这种委屈的， 所以这里就讲说赦免他们，凭什么赦免他们？我们完全是无辜的，我们完全是没有必要像去死的，为什么要去赦免他们呢？凭什么呢？他凭我的爱，凭我的这条命。所以我们要一直讲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我们常常纪念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为什么要唱十字架？神的爱就在这里彰显出来，赦免他们，这种赦免仇敌的爱很难在地上能够找得到的。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同来读一遍，来，大家一起来，唯有这里讲得很清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什么意思？他死他的，我们做罪人还是我们做罪人呢？神的爱怎么又在此显明了呢？神的爱那么大，他为我们死又怎么显明了呢？去怎么去解释呢？这点是这样，他说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他在你我还与神那位圣洁的神为仇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罪人嘛，肮脏的嘛，黑暗的嘛，与圣洁与光明是背道而驰，是相敌的。所以对罪人呢，实际上就是与耶稣基督与三位一体的人是为敌的时候，他就为你我而死。这一感觉是什么呢？再进一步思想，好比是说啊，我们这个来美国都不容易，这个我拿护照是非常艰难的，在那个时代我八九年以前，那我后来签证呢签了四次，第三次后来终于呢拿了黄条子了，拿了黄条子，领事馆签的字啊，这个可能非常高兴，就等着去拿护照了，拿签证了。结果去的时候他说 no，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已经过期了。我说什么过期了？我说他说了他的这个 program 是两年时间呢、啊，还有 extension 还有 grant 过来呀、啊，怎么会就过期呢？他说你这个签信的日期啊太长了，你重新换一张好了。我无奈了，我只有拿了跟我的老板讲啊，然后说这个黄条子给我了，他愿意给了，但就是日期呢是能不能改一下？很快他就改过来了。这个呢我们在办教这个签证的时候，办护照的时候都很多难处的，所以呢从这个一点呢很不容易，我们就很珍惜了。在国内呢还有呢，我们办护照也可能会遇到难处，签证也很有难处，再次分房子，凭职称，特别是大专院校，还有呢一些特别的升奖金啊，还有提职称啊，各个方面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啊、在你一生中你非常恨他的，你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可能在你心目中可能隐隐约约有这样一个人，人生活这么长时间一定有这样一个人的，你会不会为他去死啊？有一天你不会的，你会为谁去死呢？我想你可能很仗义讲义气，你说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我敢去，很好，为什么呢？他是我朋友，那是很好的事情呢。但是你会不会为你仇敌去死啊？为你恨得要死的牙齿痒痒的那个人，你会去死吗？不会的。所以在世上，在人类找不到基督的爱，找不到在我们为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去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你我显明出来。所以人类没有这个爱，如果耶稣基督不在十字架彰显他的爱，我们不知道何为爱，怎么叫爱。有人问你说什么叫爱，你能够真正解释清楚的话，我向你那这是了不起的，你解释不清楚真正的爱，唯要回到耶稣基督这来，他将爱表达出来，他的爱就是赦免仇敌，就是饶恕罪人，而且把他命为那些罪人舍去，他的血就是为你流的，他的命就是要给你的。所以人类找不到爱，为什么常常说 耶稣基督是将神长表现出来，看见了耶稣基督就看见了神，神就是爱，他的教会充满了他的爱，因为他在我们当间居住，你我是天国的，天国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就是这些意义，这些意义的宗旨联系到一点的时候，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基督他爱的彰显。所以我们每当唱诗歌的时候，每当来到教会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个象征，那不是偶，那是偶像，不要把它当成偶像，那是一个象征。你有十字项链的时候，你纪念到爱你的主，随时他关心你，他 care， 他抱着你，特别在你流泪伤心无助没有办法的时候，来到他面前，来到他所爱的教会，来到他的话语当中，用祷告跟他有美好的交流。这些在平常我们所经历的属灵的或者信仰生活中做的每一项很多的不同方面，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爱他要给你，他彰显出他怎么爱你，他已做成了救赎的施工，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赦免的爱在人类是找不到的。那你再进一步再想了，如果把神爱行出来呢，你讲得很好啊，了解了啊，怎么行出来呢？五个方面。第一，遇见问题遇见事情要不计较，特别是结婚不久的啊，结婚不久的往往来说新的生活刚刚开始，两个人的这个世界观生活习惯这个价值观这个结构在磨合期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恋爱期间，都可能是忙这个看不见的听不见的，要选择也 听得见的选择好的听得见的，所以要学习要不计较，不要斤斤计较一些大事小事，没有办法，不要不必要计较。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地球太阳好大啊，太阳比地球小的太多了，错了，太阳比地球大的很多了，所以大家听话听我讲，要分辨啊。这太阳啊比地球大的太多了，但是更大的星球在那里，在宇宙之中悬挂起来，我们透过天文望远镜我们看到一些了，所以你我的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没必要真的脸红脖子粗的，没必要太斤斤计较了，这个没有那么重要的。但你我啊，我们人呢、啊、都是小心眼的，为什么？也就是你我有罪，罪的关系就把我们的视野、啊、越来越缩小了，把我们这个心胸啊，天国的胸怀越来越挤得很窄了。所以要不计较，这是你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不计算。什么叫计算呢？就是第二步，就是说你看到哪一天那个弟兄，你的老婆、你的老公、儿子、女儿、媳妇，或是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可能呢无意中可能踩到你的脚伤害你的，无意中呢可能是不小心生活习惯不一样冒犯了你的，可能是无意中的，可能也可能是有意的，你就把它记在你的心里的笔记本里面。我也不知道你的心理笔记本有多厚，是不是年纪越大了就越厚呢？我不知道，这个应该跟年龄没关系的。人呢、啊、常常会计算的，计算以后干什么呢？想报复，以后你要在我的手里啊，牙齿一咬看看看，特别是我的老板的话，像这一讲的话，哎呀，我想下个学期有没有申请到这个资助的，有没有我的这个能不能完成我的好，话题是别人的文能不能完成，好多情况下都有这种情况产生的，他的报复。有基督爱的人，这方面是慢慢的会反省，以后是慢慢的去走向不计较、不计算、不报复，而且呢，施以慈爱，以德相报，以德服人。这是通常在这个自悟者也，我们老子啊，这个道统啊，儒家思想啊，这样介绍中呢，我们有这种文化，我们中国人是礼仪之邦的，非常讲道理、讲礼仪的，常常说要以德服人， 那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仅是以德服人了，更加以应该以耶稣基督他的慈爱，我们要服人，做一个仆人式的领袖。你想当领袖很好啊，你要成为一个仆人式的领袖，是做众人的仆人，是服侍众人的。那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带有他生命的气息的，施以慈爱。我们不仅是消极的三个不，而且还有施以慈爱。然后呢，怎么样施以慈爱，怎么样能够不计较不计算不报复呢？我们力量从何来呢？依靠神就是我们力量，要常常依靠他。这个又很抽象，我怎么又依靠神呢？你叫我怎么依靠神？我很想做，心有余而力不足。连保罗都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我跟保罗是一样的，找理由。怎么样依靠神呢？这里有个见证，在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家庭，父母啊被德国人啊杀害了，留下了一个姐妹，姐姐13岁、14岁，妹妹呢5、6岁。结果那个德国军官呢，他的魔爪啊，抓到他的姐姐，然后暴力啊，用很多的暴力啊，使他这个非常残忍的死掉了。当他的魔爪又抓向这个小妹妹的时候，这个妹妹性格非常倔强，她知道她可能会要害她的，她很早就在口袋里面预备一个非常锋利的一个石头，一抓的时候她就唰，那个德国兵的手臂啊，深深的用力一划，哇，当时就血液就出来了。因为这个血液啊流出来以后呢，不仅疼痛，这个人很奇妙的，手臂上所受的伤，你看看你手臂受的伤，很小时候受的伤，你现在很难恢复的，你恢复是不是皱纹的关系，年纪大的关系，但是这手臂上那个 mark 一直会 keep 下来的。后来呢就放弃那个小孩子了，那不久呢就开始这个二战结束了，然后那个犹太人的集中营就没有了，那小孩子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呢他在教会里面呢成为传道人，他在台上呢分享神的信息，就是分享父啊赦免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出经文，分享的非常非常好。他刚分享不久的时候，有个年轻人，这个老人家从前面上来，就是走进来坐在后面，他一边听的时候一边点头，一边很认真的听，也很注目到这个女传道人呢所分享的。结果完了以后呢，聚会完以后呢，每个人不是都要出去吗？他要一个个跟会众来握握手。当这个女传道跟这个人握手的时候，很高兴看到老人家也算是很慈祥的。啊，问候完以后，那个老人家开口就看了他，他说：“你认识我吗？”他一说以后，他一看有点面熟，然后看他握的手，马上把手收回来。我怎么不认识你？就说你就是杀害我全家的人，马上就是这个热血沸腾了，脸色都变了。那个老人家开口了：“你能赦免我吗？”那这个女传道会怎么讲呢？你在那个时候你会怎么讲？他会怎么讲？他说 ：“No， 不，非常坚定的说 No。”你这么残暴的把我全家都致死了，我好不容易活条命，在那个时候喝点水都不容易，你不要说吃饭了，那种仇恨呢，没办法解决的。那个坐在那个老人家就是法国军官，他就打下去了，泄了气的皮球，他是没指望了，这一生病病殃殃要死了。但是讲了那个几秒钟以后，那个空气要凝固的时候，这个女传道开口了，她说：“但是，这个但是的转折非常有力。但是我靠着这位爱我的主， 实际上他的救赎，我可以赦免你，非常坚定说我可以赦免你，这个力量就从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来的。当时那个老人家泪流满面，他一直盯着他，一直在哭泣，他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摩伯古听到他在讲，他说理性的神啊，我要相信，理性的神我要相信，我就叫信你那位神。这就是什么？靠我们的主，就是靠我们主。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我们说耶稣基督赦免仇敌的爱是非常伟大。那你说我没有仇敌啊，你看我一生非常坦荡，与人和好，非常柔和谦卑，我没有仇敌啊。现在我也不提倡你要赦免仇敌，因为你没那个生命，没那么强的生命，你是从你基本的做起，就是你的太太得罪你的时候，他不是你仇敌，你能够赦免他吗？你的先生可能无意中跟你男女这个生命生活不习惯不一样，可能无意中也可能冒犯了你，你计较下来，你计算下来，你能赦免他吗？你的婆婆可能也是因着她的长期的生活习惯在那边，你长期的美国生活习惯在这边，这一碰上时候得罪你了，你已经怀恨在心，你能赦免他吗？他不是你的敌人，你的同事，你过去的老板或者是现在老板，你的邻舍，你的儿女，你可以想想有这样一个事情在你心里中一直的一直的，他把你捆绑起来，一直的一直的像监狱一样牢笼你，控制你，你心里有个 button， 那个 button 谁不敢碰的，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似乎还是没解决，没办法解决，看到耶稣基督那么大能大力，为什么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呢？耶稣基督错了吗？真理几千年来也错了吗？相信神也错了吗？那为什么我的问题解决不了，我还是恨我的，我还是在那个监狱里面，我很乐意的好像养着这个仇恨一样。今天耶稣基督他在这样定死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就是这个，找个理由赦免你的对象，找个理由。这里就是他怎么找理由，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他们定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定死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将来的王吗？他们是知道的，三个博士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的时候，明明就说是有一个王要降生，结果那些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好像不记这个，毫无想不想的，不透过思想的，哦，在哪里啊？在伯利恒，马上就说了出来，对答如流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定死的是谁吗？他们知道，而且那些群众们也随潮流说啊，定死他，定死他，把这个罪就归在我们身上吧。说的好玩的吗？归在你们身上吗？你归着看看，现在多少？二战时候600万犹太人，一个人流一滴血，600万滴。你我们在医院住的那个做事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看，6万滴那个血有多少？人身上还不止一滴血了，有2万cc 啊！想想看，多少人付代价？你说要把罪挪到你身上吗？是有惨痛的代价的，以至于亡国以后被抛来抛去，抛来抛去。这里有旧约里面很多预言这方面，不是说说而已的。所以定死耶稣基督那个罪，犹太人要承担的。所以在这里来看说，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你需要靠着耶稣基督找个理由赦免你的对象。那这是我们在今天所想的。那如果进一步来思想的话呢，那这里呢耶稣基督呢就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也是他的门徒啊，在2000年前就问过耶稣基督的，问他说什么呢？他说：“老师啊，我们饶恕人呢，是不是要饶恕7次？”耶稣基督说：“不是，不是，不只是饶恕7次，要饶恕了70个7。”哎，听不懂，怎么叫70个7啊？是我按数学的仅仅量去算呢，还是无限次的饶恕呢？耶稣基督知道他们不太明白，他就讲了个比喻的。他说有一个王啊，天国好像有个王啊，要跟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呢，有个人呢欠了1000万两，他没有单位啊，1000万的银子呢来了，因为没有什么人这个人呢、啊、这个偿还的，主人呢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还有应该他有财产呢全部来偿还，但是还是不够，这个人就很惨呢、啊。我很好的生活怎么一下子忽然一下变天了呢？他就匍匐的了，拜他说啊，拜这个主人说，他说主啊，宽容我吧，这个将来呢我都要一一还清的。那仆人的主人呢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并且赦免他的债，赦免他1000万的债。那个仆人也很高兴啊，无债一身轻啊，跳起来就非常这个不知道怎么样飘飘然像飞一样的。那但是一出去以后呢，这个仆人呢遇见了一个同伴，是个熟人还是朋友，才欠了他10两。我们再看看，接着读看，便秋着我们来，便秋着我们往下读啊，一二来，便秋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你欠的。”然后往下读，好，就在这里，就读到这里。你读到这个，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读到这个时候，你看这个仆人是不是很饿啊？你气不气愤呢？你是不是恨这样的人呢？忘恩负义，欠1000万都还掉了，你现在欠10两，10两跟1000万怎么比较？忽略不计，怎么可能呢？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人是谁呀、啊？如果是谁，我看了以后我一定不理他的，一定要跺着脚吐个唾沫类似那样。这个人是谁？可能就是你了，可能也就是我，你我的影子可能就在这里，你我影子就在这里。我们常常某件事情上就可能说的就是你，就是我。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那众同伴人看见所做的呢，那就是比较忧愁，说这个人会是怎么这个样的呢？那就把事情告诉主人，主人就叫他来以后，那当然了，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再说。所以35节我们再来读，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也要这样待。这很清楚知道，神的话是很清楚的，让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儿女们，依靠耶稣就能让他们明白清楚了解的。你们个人若不是，这个若不非常好，假若给我们有很大的肯定，假若你是这样的话，但是他还相信你可以做得到的。若不是你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啊，饶恕你的对象啊，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了，待我了，就待我们了。你不这样做，不饶恕是罪，不饶恕是罪，是得罪神的，得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你说我有没有力量？你有力量，耶稣基督他把他复活的生命已经赐给你了，你有力量慢慢的去饶恕，从不计较、不计算、不报复、施慈爱，靠我们耶稣基督逐步逐步的使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起来。你会感到非常欣喜的，你会感觉到你的生命是成长的，你会感觉到信靠耶稣基督真是好啊，使你周围人感觉到你这个人不同，我们有别于世人，世人可以这样做，你我不能。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给神抹黑，不要让他蒙羞。他说我们在这个要饶恕的时候，一定要从心里要饶恕那件事情那个人。我天父也会这样待你们呢，因为天父赦免我们罪何止千万呢。我们弟兄，我们姊妹，我们所爱的人还不是仇敌，欠我们十两银子，你为什么就不饶恕呢？所以一定要饶恕，一定要饶恕，这是耶稣基督的要求，而是你有力量可以做的，你可以尝试去做的，尝试去做。而且呢，今天饶恕了，而且要长久性的。很多人说 forget forgive forgive forget， 回到圣经来说，这样来讲的话是长久性的，你可能忘忘不一定忘得了的，你一定要处理的。你心里不处理的这个事情，或是或者还会出来的。不要以为透过记忆很长时间以后慢慢淡薄了，是那时有时候是自欺欺人。一定要有这个处理的方法，一定要进行处理的。透过谁处理呢？神的话语。来到教会，教会有很多属灵的资源，长老们呐、执事们呐、牧师们呐，很好的属灵资源可以帮助你。你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你会得到医治，你会得到帮助，你会得到释放。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呢，神的恩典是够我们一切相信人可以用得到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就是最伟大的祷告。最伟大的祷告呢，就是赦免的祷告。我们再把这来读一遍，来，当下。好，我们祷告。你可以现在借着这个机会，印在神的话，印在这特别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神看中你内心，看到你很痛苦，看到你常常没有笑容，看中你内心里面总是一种悲哀的。可能有时候你在外表上显出很阳光，可内心里面常常受了这个仇恨，受了这个不赦免，常常受了这个捆绑着紧紧的那种是意识不舒服的。今天神要借着他的话要释放你。今天爱你的主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已经为这个付出的代价，在他话语中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要赦免，从心里赦免你的弟兄，我们在天上后也会赦免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有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会释放。你现在借着这个短短的时间，你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你对他祷告。我所说的，我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器皿，一个工具。你到神面前来，把你带到神面前来，是你和他发生关系，而且是拥有的关系。你要依靠他，你向他祷告，向他呼求。如果在座的你有这方面确实有需要的，你可以把脸稍稍抬一下，我知道，我特别为你来祷告，求神的释放的工作，释放的能力与你同在，使你得到自由。你也是在神面前仰脸着看着我们的主。我看见，感谢主，我们的神看见，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因为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还有这样的弟兄和姐妹，鼓起勇气在神面前来表示，我要得到释放，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继续的救赎。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也可以扬扬你的脸，让我了解到，我看见，我看见。我想我们生命的神是我们生命的神，他更清楚知道你内心对他的态度，对这个事情的处理。神会祝福你的，神会祝福你的，因为神他有这样应许，他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的，天地都会被废去，但他的话永存。我来为你们祷告，特别是为那些刚刚举手了好几位弟兄姐妹和扬头的弟兄姐妹们 我特别求神来祝福你，祝福你有这样勇气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透过耶稣基督的话语来战胜你的难处。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荣耀的父，亲爱的神，我们都是卑微的人，我们在世上实际上虽然学位很高，可能钱也赚得很多，可我们心里常常有这个捆绑，说不能得释放，我们也没办法从哪里找到帮助。我们相信了你，可我们一直在那种灰灰暗暗很软弱的这光里头在挣扎。今天我在你的面前举起了手，今天我在最创造天地三位一体神面前扬起了脸，是需要你的帮助，就如同仆人仰望主母的手一样，需要你的救赎，需要你释放我心灵的捆绑，帮助我，帮助我得到释放。你听到我们的呼求，听到我们生命内心的呐喊，我们的帮助就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的应许今天就要实现在你身上。求你不仅是我们今天能够饶恕我们的对象，明天后天永远的有力量去饶恕，即刻是有一天我们又回落到那个光景，但我们不怕，因为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会再次的站立起来，说不断的能够长进，不断的像你的式样。求你继续将你钉在十字架那种印象再次的能够印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有力量去见证你荣耀的名。求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